那再来我觉得第三个也很重要，就是出门的是出门在外尽量不要去碰 no food， 它会帮助你整个身体的状况稳定很多。比如说至少蛋奶麸、猪肉、玉米、芥花油、大豆之类的先就是尽量不要碰到这样子。
但是同时我们也知道说很多朋友比方说他去一趟日本，平常在家里面就是自己就乖乖的啊，怎么样按着该按部就班，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怎么事就怎么事。就到日本去之后，比方说啦，就是觉得说啊，怎么有办法不吃？比方说寿司，怎么也有办法不吃？不知道拉面，类似这样，他们就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像你来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是你不吃一些这边的不入境随俗，吃这边的很出名的东西，不吃这边的经典美食的话，那怎么对得起自己呢？
嗯，
很多人有这样子的感觉，
我觉得就慢慢来啦。像我们当然不能放过吃美食的机会，就每天冲去超市吃买葡萄买柿子买什么买什么菜这样子。
我
就是对于美食的定义啦，以前我也是差不多是那样子。
但其实事实上就是你可能想说啊，怎么能够来到宇治不喝抹茶的饮料，不吃抹茶，对不对？类似这样子。但事实上慢慢的我觉得大家心态上如果能够稍微调整一下，你会发现其实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大家觉得是美食的经典美食之外，其实不会啊，还有很多东西，很多物产是我们平常没有去仔细发现过的。那如果有心的话，比如说怎么样，
比如说日本的香菇很好吃，那叫什么猴菇或是什么的
五菇，
对，然后又非常的便宜，
嗯，
一大盒多少钱忘，200日币，我们就每天拿好几盒这样，好好吃哦。
然后包括我们这次发现他们的 kale， 他们的
羽衣甘蓝
也蛮便宜的，
一大包台湾可能要两三包的量，他也才卖198日币还怎么样，算起来非常的便宜这样子。我觉得都是一个除了说我们说的美食餐厅之外，还有很多是很美味疗愈的一些那个疗愈食物这样，
其实有很多藏在那边的宝藏是其实上是等待大家去发掘。每个地方也特别是其实日本真的就是物产很多，农产很多，其实每个县市都有一些不同的东西，还蛮好玩的。
真的是慢慢来啦，因为我以前也是会刷那种 Tabelogu 一个一个排名，全部都要去一个一个点玩这样子，或是还要预约制还要怎么样，我一定都会做到，就是为了要吃和果子或哪边怎么样，我都要走过去拜访那个地方，然后把那些第一名第几名全部带回来这样吃。所以另外一个有人问说，都会找怎么样的住宿呢？就很推荐，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可以尽量安排说是一个有冰箱有个小厨房的住宿这样，或是说我们还会看一下附近有没有超市，你在订那个住宿的时候去看一下，这样都会让我们整个 MN 疗愈或是饮食上来说比较方便。
像以我们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去像比方说我们去京都，比方说我们就有自己喜欢的住宿的点，那个点除了就是和我们住之外，就是有一个小厨房，然后冰箱的 size 也不错，然后冰箱真的冰满的话还可以冰到外面阳台上面去，因为晚上
天气够凉的话，
对，天气够凉的话还可以这样干。然后附近也都有超商，所以超市，所以我们在那个点我们已经住了三次了这样子。
但突然想如果是外面下雪那就不行，冰完可能会结冻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要看，要真的要去稍微了解一下，然后去尝试去挖掘说怎么样的东西是会最符合你的。那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玩法其实就可能跟一般大家讲的观光又不大一样。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比较像是
吃美食
放假，
我们去那边买了很多好吃的菜，
我们是去放假去休息的，不见得会去刻意要去什么样的景点这样子。那就是换一个地方生活这样子的感觉。那我觉得换一个地方生活其实就是也蛮好玩的，看换不同的风景，然后但是还是就是以平常心那样子一样的心态在过日子，然后但是你会得到一些不大一样的东西，那样也是一种玩。虽然不是在大家想的观光这样说，我拍了多少美照，我去了多少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子。
我是吃了蛮多的柿子啦，真是很开心。
所以住宿来说的话，我们自己会找 Airbnb， 就是我们会在 Airbnb 上面找， 就是找那种民宿型的东西、嗯、那当然如果你要找饭店的话也是有饭店会有自己的厨房的
对
那那个也是值得去参考的选项、嗯、这样子 会让大家在旅游当中有不少的便利。
好，那再来是有网友说下个月要参加亲戚的喜宴觉得很困扰，那再来是吃喜，有网友回说吃喜宴可以自带一些比喜宴还厉害的帅锅，
没错，真的真的。
对，那再来是有另外，
那我打断一下，因为吃喜宴他不会跟你说你不能带外食，你去餐厅还不能带外食，喜宴他可没这个规定，对不对？
带出你豪华便当，
对对，不用太担心，真的。
对，那再来是上次跟家人一起参加同事的婚礼，吃了空气喜酒，后来到外面狂客自己带了水果跟马铃薯松饼，其实你可以拿出来一起吃的、啊、因为没有禁带外食的规定、嗯、
不是，他可能带的量没有很多，怕人家分光了会不会有可能，这个我可以理解，对，拿出来吃结果这个人也想吃一口，那个人也想吃一口就没了、嗯、对，
我们自己参加喜宴，我是真的也是自己带了一些马铃薯出来就开始、
嗯、而且不能包得太好看，不要让大家觉得说你他也想吃，像他就是用细胶袋然后包了比方说三颗六颗蒸好的有点破破的马铃薯，
没有到三颗六颗，我在九颗，
你在九颗，
对，
三颗加六颗差不多了。Anyway 就是拿出来给人家吃的时候，人家不会觉得说你那个很好吃，那你就可以自己慢慢享用。
对，还有帮阿斗带一点白饭啊什么的，类似这样子好像就还好、嗯、重点是参加嘛，分享喜悦，倒不是说就是桌上饮食怎么样的。好，我们题外话，那再来是有朋友分享说我住青旅也都有共用的厨房跟大冰箱，这个很重要，真的就是会帮助我们更多的空间可以去简单处理一下买回来的水果啊，或是说食材等等的啦，都会比较好一点。那再来另外有朋友问说那旅行的时候我们会带滤水壶吗？那再来是我们自己在到日本的时候其实有带，那前提是因为日本的水够干净可以生饮，所以我们就会直接带一个滤水壶去过滤完就用那个水这样子。那如果在台湾我们就不会带，因为台湾的水不能生饮嘛，大家都知道水龙头打开的水不能喝这样子。那还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你来讲吗？煮沸的水，
对，很多朋友好像会觉得说是不是我把水龙头的水拿出来然后煮沸了就好了呢、嗯、煮沸了是可以杀死那些怕100度这个温度的细菌、嗯、或者是病毒也没有，细菌会被杀死，没有错。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水里面的不管是杂质也好，或者是重金属，是不会因为温度拉到100度之后，然后它这里就会溶掉，没有这回事。它杂质还是杂质，一些东西会在里面的，残留的化学物质还是会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大家在饮水上来说，可以的话，就是包括安东尼自己也都推荐，可以的话尽可能有滤水的系统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嗯、
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就是台湾的话可能就是会买矿泉水，因为很方便嘛，记得不要是碱性那个离子水哦，是矿泉水。那再来或是说饭店有一些 RO 的逆渗透的那种饮水机这样子，那我们可能就会带一点柠檬或是一点香草再去活化那个水这样子，简单最差不多是这样，差不多要讲完了。
嗯，很好，我们已经超时了
好，不好意思。那再来是国内跟国外旅行的时候会喝西芹汁吗？如果是国内开车可以到达的地方，我就主要是看有没有插头啦，比如说野营那种没插头就不带了。那如果是在外面过个夜就会，我自己觉得啊，你去我自己理论是这样，你都已经到山边到哪边那个看那个风景，就要配一杯西芹汁才会更开心嘛，所以我们就会带着芹菜，或者说你在路上买，我会带洗好的芹菜去，然后就是继续榨一杯西芹汁，早上起来配风景这样喝西芹汁，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啊。或是泡温泉然后继续喝西芹汁这样子。那如果国外的话，我觉得就要看比如说你去的地方到底你直接戳中我了，有人说哪一次不超时的吗？ OK， 国外的话也要去看一下说到底当地买不买得到西芹，就是如果买得到一整束或是够多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带去榨这样子。那如果根本就买不到，那你可能就算了，没关系，也不一定要整台机器抱过去。那还要注意是记得如果电压不一样一定要带变压器，不是转接头，转接头插下去会直接爆炸，不是爆炸， 它会直接烧掉，电线那些就坏了，这样子。
转接头是转接头，如果电压不合的话，
要电压加转接头，
对，
都要一起用上才行。我以前不知道，就直接转接头插下去，整台就坏了，这样子要小心。还有一点火花，不好意思。而且我以前自己是动力机械系的，
嗯嗯
，OK， 都还给老师了。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样。那如果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准备弄到那么多西芹的话，那就是我们说到当地你找个地方喝柠檬水或是一点香草水，这样子也是 OK 的，多喝一点活水。
嗯，不要太有太大的压力了，不要觉得说好像某一天没喝到就会怎么样，
嗯，
其实真的还好，
嗯，
顾好的话还好。
对，有人说躲猫不易，刚好机械电器类的不是我的强项，
不是啦，还是讲超时啦。
哦，超时吗？我以为是弄爆那些东西。好，那再来是日本超市卖的西芹都只有几根而已，没有整把。对，其实要特别订才会有。那另外还要注意是冰箱冰不冰得下，因为有时候通常来说那个冰箱都很小。
嗯，
对，所以要特别注意。我们是刚好冰箱是够大可以冰的这样子。
嗯 嗯，
对，人家说的是弄爆啦。变成一件骄傲的事。好了，我提醒大家，就是用我的经验来分享，要记得转接头跟变压器这件事情。好，所以如果没办法喝西芹，也真的就是我们说不要太紧张，就是无油的早晨或是一些柠檬水是就是 OK 的这样子。所以会建议大家出国的出游的工具，第一个就是你可能带一个最简单来说，就是带个叉子就可以用转那个柠檬。其实还蛮方便的。
你的出油写的是油脂的油，哎，
啊，因为笔画比较爽。我没有写注音。那再来，我会建议另外一个是口罩啦，那个 N95 Vogue Mask 的口罩，我觉得这次帮忙很多，因为在路上真的，比如说日本，我觉得很明显是路上香味非常的多。
他们习惯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清洁工具清洁的，
对，香味很重。
嗯，
日本其实比台湾还浓厚一点，
嗯，甚至是比方说就是烧的香啊，或者是
店家也都会弄，
室内的清香这样子的东西，
嗯，
在他们来说可能是很清爽的很淡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习惯就是不闻这些奇奇怪怪东西的话，你就会突然发现是什么每一家的味道都不一样。我的天哪，头都快昏了。
对，就是怎么走在街上怎么都是各种的味道这样子。
嗯嗯，
所以我的建议是有个口罩也那个防味道，也可以防止一些病毒感染的问题。那再来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你可能可以带一把小刀，记得要放托运的行李，不能带在身上哦。托运的行李带去可以切点水果这样子。那或是说我就建议随身带一些消毒的用品，比如说那个叫什么酒精的那个纸巾等等的，
嗯，酒精的湿纸巾，
对，酒精湿纸巾或是酒精喷雾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有人刚刚也有问说是不是可以带补充品，对，我会建议出游的时候更要带一些这个 Bimergy 的补充品。那我会建议就是这几个嘛，第一个很重要就是锌，那再来就是柠檬香蜂草，避免比如说任床失眠睡不着，然后是吃到什么东西肠胃不舒服也可以用。那再来这个是 B12， 就是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说免疫力嘛，就是维生素 C 跟锌啦这样子。然后刚刚有人问到说可不可以带上飞机，其实是有规定的哦。那个虽然我有那一天有那个一开始有带上飞机这样子，里面还剩一点点，但是他们法律规定是，
事实上
是
航空的法律的规定是说，容器本身也不能超过100。
对，那这个是115。
嗯，所以其实他如果要刁你的话，就算你这里面只剩下一点点而已，他如果要刁你的话，他可以刁说，等一下你这个瓶子就本身就超过100毫升了，
嗯，
你是不能上飞机的。所以同时也要准备有小罐的包装，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带小包装的比较好了，要上飞机的话，
嗯，
才不会被没收这样子。
嗯，
就是不要跟他对赌会比较好一点。
嗯，
那另外还要再分享另外一个之前也有遇过的状况是，就是都是分装的。但是到人家机场的时候，可能气度全闻一闻，就是不知道什么东西，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就是尽量
原
包装带去。之前就有因为这样子，比如说中药或是他带去的安眠药，就这样被检查出来，就整个要丢弃这样。所以 最近好像因为安检，日本安检比较严，就有听过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原包装带去比较安全这样子。好，那再来是托运都会经过扫描，辐射会不会影响？会，所以会建议那个不要。我们之后也会有旅游的影片，里面就会很清楚的说明，就是尽量不要用自己常用的包包直接去上飞机啦，这样会我们说那个辐射就会吸很多这样子。那装在里面的东西其实不用太担心，最吸的是外面那一层的包包，所以要比较注意一点。
所以比方说外面那个包包之外，你可以里面再包一包，再把它分装小一个，然后里面再装一个也无所谓，如果可以的话
多装几层去做保护这样子，
就是残留的状况不会那么严重。
好，那再来是飞机餐怎么煮的，或是 brunch 怎么准备的。其实这题我不知道想你想问的是什么意思，因为飞机餐就是我们自己准备的，是想问准备的内容还是怎么样啊？对，这我其实不知道，但是就是我们自己先提早起床或是怎么样去准备 brunch。 那记得 brunch 就是在进去安检之前，你就要把那些东西一体都喝光再进去这样子。所以托运没有100毫升的限制，
托运没有是讲是
随身的。如果你要带着一些补充品上飞机的话，就要比较注意一点。 brunch 也不能带上飞机，因为一体都不能超过100毫升这样子。好，那再来是那我们带上去的飞机餐被扫描吗？对，我有询问过能不能不扫，他们说还是要扫。然后也包括说其实飞机餐哦，进去这些食材你想，
对，就是一车一车的，它整个很大很大一捆，一车一车的一样是要被扫过之后才能上飞机的，就我们在飞机上面吃的那些飞机餐。
对，所以即使其实被扫描过，这些食物还是有我们说的排除辐射抗辐射的效果，是不用太担心。但是飞机餐就要注意，为什么我们自己带飞机餐，是因为一般的飞机餐同样应该会是外食嘛，另外一个它加热的时候上面有盖铝箔纸，所以就要比较小心一点，因为铝箔就会有一些重金属，所以我比较偏好自己带飞机餐啊这样子。那也包含是因为我们住宿的地方有那个厨房，所以我就可以自己再带回准备回程的飞机餐。那如果没办法的话，我觉得买水果带上飞机也是蛮方便的这样子。好，所以飞机餐被扫描回答完，再来行李箱我们会不会丢掉？那刚好有人也问，
行李箱最好常换。
对，
安东尼是说三趟吗？
随身的袋子就是三趟的意思，就是飞出去飞回来就有两次了，所以再飞一次就是
随身的袋子，也就是那种就是人在旁边过通道，然后袋子在你旁边这样子被扫的那个据说，而且有线上的
有人海关的网友们有回答我，
都开两倍墙，本来一倍墙就够，他会开到最强，为了很快的可以看清楚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想分享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当然不知道日本的是怎么样，但日本检查非常的严格，进来的时候他们会看得很仔细这样子。我觉得他们的 X 光开很强，比台湾的还强，所以已经两次了，去年跟今年我回程的时候，因为我们说的这些扫完的东西都放在头顶，我跟小孩搭飞机，我们是会回程的时候都会有点头痛这样子，那下飞机就没事了。所以我觉得日本回来的那个辐射可能比较强一点，他们的手提行李的 X 光机这样子。
你大家参考看看了。
对啊，我自己的感觉，因为没办法直接问他们这样子。
那我们自己的话就是像比方说我们自己的包包，会到了日本去之后，或者是平常回家会用的包包，随身包是不带的，不让他扫的，所以我们会直接把那个放到托运行李里面去，然后要过 X 光机的时候，要过那个扫描，事实上我们用的就是比较坚固的那种购物袋，然后是出去回来就可以丢掉了，那样子我们会想办法用这样尽可能这样子做。
对，那再来是可以订水果餐或生菜餐，但是要小心水果餐有时候像苹果它怎么都不会变色，就是会先泡一些药剂，比如说抗坏血酸等等的，生菜其实也会先这样处理才会保鲜好看，所以我自己也是会觉得自己带比较好啦，我自己的选择是这样。所以长途飞机怎么备餐呢？13个小时我自己可能就会带很多的马铃薯跟香蕉上去，最简单。对，
其实就是也不用太担心啦，就是不要，因为13个小时事实上说长是长，但你以肚子饿来说的话，13个小时其实不会饿到哪里去，就是你一直有一点点东西一点点东西在吃的话，其实不需要太担心。 然后一直替换不会很不环保吗？第一是我觉得替换那些简单的袋子并不算很不环保的选项，特别是你如果是用那种
39块的这种塑胶提袋，
甚至是不是去买的，
纸袋，我便当袋是用纸袋，
不是去买的，是那种就是你购物然后就是店家自己弄的那种，就是现在手边没有anyway 就是算比较坚固一点点的，对，那种就是材质的袋子，其实我觉得比起来你如果把 X 光放在身边，我觉得好像也不会太环保，
对身体来说，对
对啊。
那再来是如果是我们刚刚讲的手提行李是三趟，就代表去一趟回来一趟又去一趟，这叫三次，那如果是那个托运行李的话呢，它比较没有那么重，安东尼是分享是六趟，就代表是三次的旅程，可能就建议换。当然我们自己多巴人觉得三，
对，我自己是
三次旅行有点磨菜，
对，我觉得我撑不大下去，那样子的感觉实在是太那个，对我心脏来说负荷有点大，所以我会觉得 我自己啦，对，我自己会想办法撑一下这样子，对，可能就是一年如果就是出去一次的话，你可能三五年我觉得可以啊，五年左右。
另外前提是我们的行李
不要买太贵的，
对，我们都买很便宜，
尽可能买最便宜的，然后对，就是把它当成是消耗品那样子，然后当然大家会也会觉得说这样会不会不环保，那一样的道理，就是看你取决的重点是什么东西，是要你如果真的很环保的话，事实上像我以前一个
皮箱
可能用了十几年了，
20年，
对啊，我用了十几二十年我也没换过，
但是会有很多 X 光，
对，但是实际上来说就是这个代价真的你稍微想一下，值得吗？我觉得就是看个人好不好，不一定说好像一定是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在那个地方，但是你可以问问看自己，看看自己心里面觉得可以过得去的点在哪边，那我们就是照着自己心里面的那样子的想法去诚实的去做就好，尽力的去做，也不需要太过于把它当成一个很大的压力这样，
然后记得就不要，通常来说有些人会收在床底下，就尽量不要把行李箱收在床底下，有个什么
如果你有储藏室的话，或者是你有阳台对，或
者
是
一间好
衣物间干嘛之类的，这样子
不要放在靠近我们，
尤其是不要放在你的生活领域，
对，
周边床也好啊，客厅啊，
还有
餐厅啊，
婴幼儿的房间尽量不要让小孩靠近这样子，
可以的话尽量
好。然后再来就是胃胀气大麦炒吃饭跟柠檬水可以空腹喝吗？可以啊，你可以试试看，然后如果不能丢行李箱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对居家的影响，防辐射布你可以盖看，或是黑曜石，我不确定是不是有真的有什么功效，那防辐射布通常是有，你可以就把它盖上去怎么样，
就是 有一些东西是
或是丢一颗马铃薯去吸啦，那颗马铃薯吸一个礼拜就要换一次这样子，
而且不要吃，
它已经吸你就不要再吃了这样子，
对，这是安东尼分享的方法，
对，
放生的马铃薯，不是烤好的生的马铃薯，
我刚刚讲生的才行哦，马铃薯生的马铃薯吸辐射这样子，如果是熟的马铃薯放在那边一个礼拜可能会直接坏掉，
不会，蟑螂会吃光
哦，对，要小心，还是不要这样子比较好，好，那再来还有我们外出的时候怎么样去找 MM 的那个餐厅，
尽量符合 MM 要求的餐厅，
对，那我们上次去的那一家就是我是有事先先传讯息问他说，因为他已经说他是没有麸质然后又是有机食材，我就问他说
那你油用的是什么，
对，然后他就很认真的跟我说他们是不用味精不用什么什么也不用芥花油，他们是用葵花油的，就看起来是 MM 友善，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那个日本他就喜欢先把蔬菜都先甜不辣这样炸一次，所以那咖喱面蔬菜其实都是炸过的这样，我自己才是觉得稍油一点啦，
但是事实上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好吃的，
对，所以我很推荐大家吃那个有一个叫 Happy Cow 的那个，它有网页
快乐牛、Happy Cow 这样子、它有网页版的也有 App 版的，它现在的 App 是要付费的
130块、但我觉得很值得啦、
那 Happy Cow 就是包括在台湾也有、每个县市都有、就是它会把你去到什么地方有点类似它是一个蔬食的 素食的 Google Map， 类似这个样，你到什么地方，然后有哪些餐厅，然后这些餐厅可能有些什么菜，它的营业时间，然后人家去了之后有什么样子的评论啊，干嘛 review， 这样这些都有。所以这个东西不管是网页版或者是 app，其实都还蛮值得参考一下。
而且它里面还蛮方便，就是可以帮你列出来说有没有无麸质的选项，然后或是说有没有只是那个素食的选项的餐厅，他也都会帮你列出来，都有一些那个叫什么
荤素店啊什么东西的都有。
对， 对，所以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可以去找这个 app 或者他们的网址，然后出游的时候其实全世界的城市都有，都找得到，你就可以从那边去找出来，或是你住宿有没有离这些点比较近一点，或是附近有什么，这样去找就会比较方便一点。那通常来说找米饭料理会是比较简单的事情，或是很多人问说，哎，之前阿朵出去吃那什么，就是马吉就会比较是友善一点，无麸质这样。当然还是建议说有问题有状况去询问一下它的全成分是什么，因为在日本也是很容易有很多的添加物，你只是看是一包果干结果翻过来加超多东西都有可能，所以还是要去询问跟看清楚营养标示这样子。好，那刚刚有人问说去日本玩会担心核辐射的影响，包括食物跟水，然后前面一点有人说日本是不是自己排最多核废水，
他没有说是不是，他说不是自己排最多，就是是的意思吧，
不是哦，日本不是自己排最多核废水吗？不是，最多核废水的是谁？
是中国吧，
是大陆中国之前有听说他们自己都超标十倍还是几倍，
对啊，
对，所以要我觉得更要小心，
争议很多，但是实际上到底事实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大家自己想自己看好不好，就是到哪边都要小心，
那好像听说法国也自己超标了不少，
嗯，
所以我觉得就要小心啊，到哪可能
都一样，
要看他们的人家的标准怎么样。
嗯， 嗯，那我们会讲日本是一方面是因为比较近，我们比较常跑，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大家都好像因为就是风土民情什么东西的，对我们来说是比较好接受比较友善，所以事实上真的是台湾人还是去日本的人数还是非常的多。
好，那是不是所有空运来台湾的东西都有辐射吗？是，有网友刚好是进口的那个公司里面的，然后也有分享过进来的东西也是全部都会先扫一轮，这是一定要的啦，毕竟海关有一些安全的因素要去控管嘛，所以肯定是的。所以如果你从外国空运来的东西外箱也是尽量不要留，或是说收放远一点这样子。好，那再来是吃了含油的 No Food 之后喝柠檬水会不会有胰岛素阻抗的问题？
胰岛素阻抗啊，胰岛素的意思，
含油的东西本身它的那个 No Food 有油有什么可能就是会有胰岛素啊，但我觉得喝柠檬水是没问题的啦，你可能会舒服一点这样子。好，差不多。所以再来是最后是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出国或是说在那个台湾旅行，我觉得很重要是基本上出门不要失控的乱吃，你可能随时身边都有一些果干水果去补充，葡萄糖的话其实会帮助我们身体稳定很多，因为最怕就是水土不服在外面生病，或是又开始肚子痛不舒服不能上厕所便秘等等的。那再来就是我们说多一点水果也可以补充你的热量，才不会失控乱吃，或是说多补充活水，这个也很重要，才不会我们刚刚说就是各种皮肤干啊或是怎么样没办法上厕所等等。那还有一些基础的补充品有需要，我刚刚有讲完都念完了吗？就是我会尽量建议大家还是带着比较重要，然后多喝柠檬水等等的，像冰本菊的锌，然后 B12， 然后还有柠檬香蜂草跟这个 Micro C 去提升你的免疫力这样子。好的，那有朋友说我的工作是在飞机上，自制的行李箱不能替换，如果禁忌的 MA 饮食外还有建议可以做什么或带什么吗？你可以尽量每天喝重金属排毒果昔，也可以帮助排除那个叫什么身体的辐射。那再来就是行李箱，那就用完你可能就回家放远一点，放门口或放哪边，不要放在你的客厅，不要放在你的常经过的地方，这样远离它一点啦，就是没关系，你可或就是放门口，要出门再拿就好了这样子。不要这什么太悲观了。
嗯，但是辛苦你了，谢谢你，
真的
对
辛苦了
对，加油， 尽量把自能够把自己调理好的地方，就是尽量把它照顾好。
对，或是说上飞机的时候，你可以带一点，比如说蒜头不适合那个，像现在最近柳橙啊、苹果之类的，或是一点那个海菜，都是很抗辐射的东西。你也可以在上班的期间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多吃这些东西，这样子。好，然后再来是为什么要用温热水洗菇类呢？因为基本上就是怕它表面的一些菌类或是什么的不干净或是怎么样，所以建议用温热水先去洗过它的表面。如果要生吃的话，我们再生吃这样子，洗掉它表面的一点额外的菌类之类的。好，那再来是，请问我们出国连中餐都自备吗？
嗯，可以的话，对啊。
对，我们所以那个我之后的影片分享会看到我每天都在吃马铃薯跟那个 kale 这样子。那或者是说会找到刚好有那种盐味的饭团，然后或是一点蔬食的饭团这样子，就会带着、
或者就是水果一样继续吃。
对，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哦，那再来还有最后一个是六个月的宝宝旅行时候的副食品是要怎么准备呢？因为又不能带调理机出门这样。那我也分享的是一岁以前还是尽量都是我们说以母乳为主嘛，所以六个月的时候宝宝其实就是我们说以母乳为主的话，那如果你能找到一点水果，可能对小孩来说也是蛮方便的食物。那再来也不会因为餐厅或是准备食物有些污染，所以我觉得让他吃点水果是最安全的这样子。那也是很方便准备的，就是水果熟一点就可以弄给孩子吃这样。好，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直播会留，然后应该是留录音档起来，然后行李箱的辐射放久一点会减少吗？可能会，但是
辐射的半衰期非常的长，所以这个放久可能会是
天长地久。
因为像辐射水，我们说的那种川水或什么，它的辐射半衰期是代表说是100年、200年，所以要放很久的话需要蛮久的。就
可能箱子会先像我自己我们自己的那个经验就是这样子，
箱子先坏了。
上次要出去的时候，对，想说要行李箱拿出来，结果直接从把手那边直接崩掉，整个氧化掉了，所以可能放久可能行李箱就先掰了。所以
对，辐射还没完，行李箱先坏了这样子。
对，明明没有买很久，明明那个行李箱是
4-5年。
对啊，4-5年而已就已经
可能是环保材质啊，我确定。
可能。
好的。好，那再来那个，所以你是空姐吗？都会带很多的水果、生菜跟无调味的海苔。柠檬。对，就其实可以尽量带一些食物上去，帮助自己的身体那个再舒服一点这样子。好的。
辛苦了。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大家一些那个旅行或是外食的问题。那我们也会这次有尽量拍影片，我们把它剪一剪，比如说各种步骤，我怎么样收行李，或是我们住的地方，我怎么样准备食物，也有尽量的拍下来，
到时候会弄成影片。对，那现在还在剪片地狱，所以还没有弄好，但是
明天小孩才上课。
对，可能小孩开始上学之后，对，我们就有机会比较多的时间。
好，那直播也会录音档会再上传到 Podcast， 然后下一次我们直播就会直接也是聊这个锅碗瓢盆
厨具，
大家有问题的
用品类，
对，全部都来一起聊一聊这样子。那个应该就会留音档了啦，因为要看清楚，比如说我们用什么东西煮菜、蒸蔬菜怎么样怎么样的。那还有其他旅行相关的也可以到时候再留言给我们，就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再讨论这样子。好的，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边。大家一样大超时，但是谢谢大家陪我们在这边聊。然后呢，也希望就是从我们这样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有多一点的想法，有多一点的概念，然后大家彼此可以互相的在对想办法再把我们的族群再扩大出去，
对，
让更多人了解这些健康上的很重要的资讯。
或是还有什么外食的你们的小撇步想跟大家分享的都可以私讯我，我再整理完一次分享给大家看这样子。每个人都会有贡献一点自己不一样的微博小撇步这样子。
这样就很棒了。 好，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早点休息，
晚安
晚安，
拜拜。